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6年2月4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联合国暂停了叙利亚和谈，到2月份举行；另外，拉丁美洲的卫生部长就寨卡病毒举行紧急会议；韩国称严阵以待应对朝鲜的导弹发射；另外，有美国媒体说令完成正在向美国的情报单位汇报有关情况；另外，奥巴马在清真寺的演讲当中说我们是一个美国大家庭。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星期三，联合国取消了在日内瓦举行的脆弱不定的叙利亚和谈，将会谈推迟到2月底举行。一直在穿梭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代表以及试图推翻阿萨德的叙利亚反对派组织代表进行磋商的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托拉称，和谈推迟到2月25日举行只是一个暂停，并不是两年来首次举行的叙利亚问题和平努力的终结。德米斯托拉还说，这不是会谈的结束，这并不意味着和谈的失败。叙利亚和谈暂停之际，叙利亚军方称已经结束了反叛组织武装对阿勒波两个什叶派村庄的围攻，使叙利亚政府军取得了重大胜利。另外，叙利亚国营电视台说，政府军和被称为民众防卫委员会的什叶派民兵组织已经打破了反叛武装在努布尔和扎哈周围的封锁围困，这是政府军近日来在阿勒波省进推进的一部分。反叛组织的挫败使得叙利亚军队夺取了从阿勒颇到土耳其边界的运输线的控制权。在另外一方面，拉丁美洲各国的卫生部长就公共信息宣传以及抗击这种由蚊虫滋生的寨卡病毒医疗工作者的人数达成了一致，这种病毒是孕妇的最大威胁。14位卫生部长星期三在乌拉圭的蒙德维迪亚举行了紧急会议，他们当中包括巴西卫生部长卡斯特罗，巴西受到这种病毒打击最大。卡斯特罗部长表示，地区领导人需要交换信息，同心协力商讨我们能够达成控制这种传染病的协调行动。另外，巴西总统罗塞夫也已经表示，巴西政府将不惜代价抗击这种被专家称为携带病毒的蚊虫。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重点把视线转向朝鲜半岛方面。韩国外交部星期三说，正在与美国、日本和中国密切进行合作，商讨如何对朝鲜可能进行的弹道导弹发射做出回应。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三在一个记者会上就朝鲜可能进行远程导弹试射发表了评论。
韩美两国북한의장거리미사일발사가
韩国和美国都承认朝鲜的远程导弹发射严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案，除了1月6号的核试验以外，朝鲜一定要为这一行为付出代价。为此，首尔、华盛顿和联合国正在进行实时的密切磋商，此外也在通过包括中国和联合国在内的不同渠道就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进行密切的协商。
另一方面，韩国国防部表示他们正在高度戒备朝鲜导弹的发射。
我们的军方利用韩国和美国联合部队的监测设备密切注视着朝鲜远程导弹发射的动态，而我们正在保持备战状态，准备应对朝鲜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后的任何进一步的挑衅。
平壤星期二通知联合国计划于2月8日至25日之间发射一颗他们所说的地球观测卫星。韩国总统办公室说，朝鲜必须取消发射计划，因为这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案。 不过分析认为，从朝鲜过去的一贯做法来看，朝鲜邻国以及华盛顿的愤怒警告可能也不会说服朝鲜取消发射计划。早些时候韩国警告说，如果朝鲜不放弃发射远程导弹的计划，将面临严重后果。批评人士认为，远程火箭是被禁止的弹道导弹技术的试验。不过朝鲜表示，他们有权发射火箭发展太空项目，但美国和其他国家政府担心朝鲜这种发射是进行导弹试验的幌子。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对朝鲜计划发射卫星表示强烈的谴责，并且呼吁国际社会向朝鲜发出明确的信息，不允许朝鲜一再违反他的国际义务。美国国会参议院的一位重量级参议员认为，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朝鲜宣布即将发射卫星，再度引发国际社会对朝鲜武器项目的关注。国际社会担心朝鲜的目的是发展联合国决议禁止朝鲜使用的弹道导弹技术。美国政府谴责了朝鲜的卫星发射计划。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说，
我相信国际社会会一致认为这是朝鲜又一次不负责任的挑衅行为。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朝鲜接二连三地违反联合国决议。
这一最新行动进一步证明，国际社会必须迅速向朝鲜发出明确的信息。国际社会不会容忍朝鲜无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
联合国安理会在上个月朝鲜进行核试验后，开始讨论对朝鲜的制裁问题，有关的谈判仍在进行。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美国不排除单独采取行动的可能。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朝鲜的盟友，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发挥独特作用。美国最近在朝鲜问题上展开积极的多边和双边外交行动，包括国务卿克里与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举行会谈。不过外界质疑中国在具体制裁方面与美国的步调并不一致。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中国虽然没有做出具体的制裁承诺，不过他强调双方在原则上同意对朝鲜采取进一步行动。
In the discussions that we had in Beijing,
我们在北京的会谈上，中国外长王毅承认中国能够发挥作用，他们对金正恩和朝鲜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也同意国际社会应该进一步采取行动，促使朝鲜为其行动付出代价。中国也愿意探索进一步的解决方案，不过他们没有具体说明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一些美国国会议员认为，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对朝鲜制裁的谈判进展缓慢，因此美国国会需要采取行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星期通过一项针对朝鲜核项目的议案，包括对一些帮助朝鲜发展武器项目的实体进行制裁。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科克尔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受制裁的也有可能是中国的实体。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是真正可以阻止朝鲜的国家，不过中国的优先考虑是稳定，避免动荡。不过我觉得这些制裁可能使他们改变想法。
朝鲜宣布发射卫星计划的同时，中国的朝鲜特使武大伟到达平壤访问，不过外界对这次访问的细节所知甚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朝鲜当局干扰本国边界居民的手机通讯，影响到边界另一侧中国的用户。据报道，中国政府在向朝鲜提出抱怨的同时，再次向朝鲜支付了补偿金，以换取停止干扰。不过，两国手机干扰摩擦持续引起关注之际，人们注意到，两国控制舆论和阻断信息流通的手段其实如出一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韩国首尔出版的网上报纸《每日北韩》近日报道，朝鲜政府长期干扰朝中边界地区本国民众的手机通讯，以防民众向外泄露朝鲜国内情况。不过，朝鲜对本国边民手机信号的干扰越过边界，影响到中国一侧的边境城镇和农村的手机通讯。由脱北者兴办的这份刊物说，2015年底这种干扰还在，受到严重干扰的中朝边境地区居民基本上只能依赖固定电话通讯，因为朝鲜的干扰信号很强，致使手机失效无法使用。美国之音随机采访了中朝边界地区的手机用户。 就是在咱们延吉这个地方打手机，是不是有北朝鲜那边的干扰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边境的地方就有，一般吧，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是这样，在咱们那个图门这个地方打那个手机电话，是不是经常有朝鲜那边的干扰啊？
对对。
延边风雷手机回收中心的店主说，手机信号在咱们那地方那个还是继续受到北朝鲜的干扰吗？
不说没有啊，没有没有。
以前有吧？
以前是联通的有过一段时间，但是没有了。
哦，那就消除了，实际上是不是？
对对对。
上述调查显示，朝鲜干扰信号过去可能很强，现在似乎有所减缓，时有时无，或者已经没有。还有一种可能，这种干扰在中朝边界沿线并非到处都是。霍恒春是丹东市居民，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还没有感觉到，但我听别人说哈，北朝鲜他们有干扰器啊。过去我有朋友跑搞电贸的说的，在那边有时候有干扰。我在这边，在丹东这边，我一次还没试，没被干扰过。丹东人没有不知道的，都知道
啊。
他干扰有干扰器，他们就干扰。
报道说，朝鲜通过干扰信号严控本国边民的通讯自由，同时波及中国边民。吉林省政府2013年曾敦促朝鲜停止干扰，朝鲜则提出中国必须出3亿元人民币做补偿金，但是朝鲜拿到钱后并没有按照协议关掉或者拆除干扰器，反而变本加厉，因为担心信息自由流通后后患无穷。中国政府是否再次向朝鲜支付补偿金？对此，受访的中朝边界地区的中国手机用户和业者称不知道，或者不证实也不否认，还有手机用户不愿回应中朝关系的敏感议题。丹东居民霍恒春认为，出于政治需要，中国为迁就朝鲜岂止在乎钱，朝鲜软硬不吃。他说，
朝鲜把丹东把中国呀、看的是帝国主义帮凶修正主义，不让和中国人联系，那样的国家就不用说了，谁都没有。是我就在住在这个江边，和离鸭绿江大桥很近，就能看到，经常看到鸭绿江大桥啊，就是货物不断，其实到现在还不断的往那运。那么说吧，要没中国支持，他也搞不出来核气冷弹、原子弹，搞什么？哎，我们丹东人这个水叫朝鲜给阻塞完了，鸭绿江水都不能喝，都污染。那他那离搞核爆炸试验。离江边很近，当然了，新城区，您知道丹东新城区吧？原先就以为北朝鲜能开放，提前投资，现在变成个鬼城，所有的房都卖不动，市政府都搬到那边去了。但是现在不行，大桥修好了，朝鲜那边迟迟不动工，抓大头，中国人好抓，大陆人好抓。
不过，朝鲜中国手机干扰摩擦事件，不禁使人联想起中国的长城防火墙。网民被隔绝全球互联网之外。另外，中国长期干扰国外的对华中文广播，包括用民乐锣鼓点音乐无休止的干扰美国之音中文短波无线电广播。国际广播协会说，2013年中国还开始干扰对华的英语广播。在滥用无线电频谱资源破坏信息流通方面，朝鲜和中国采取的干扰方式似乎同出一辙。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另外，中国和朝鲜去年的双边贸易额下跌，似乎显示两国关系进一步趋冷。不过，专家告诫说，中朝贸易的很多细节不为人知，要谨慎看待两国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韩国开发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显示，从2015年1月到11月，中朝双边贸易额为49亿美元，比上一年下跌了 15%， 这是连续第二年下滑。朝鲜从中国进口的大米比2014年减少了 74%， 向中国出口的无烟煤也下降了 6.3%。 有专家指出，经济因素是中朝贸易额下跌的主要原因。华府智库朝鲜经济研究所高级主管特洛伊·斯坦格隆说，
I think it's a combination of factors. One is the slowdown in China's economy.
我认为这是由综合因素造成的，一是中国经济放缓，二是全球资源市场价格下滑，三是中国环境政策的改变。
他说，朝鲜对中国的两大主要出口物资是煤和铁矿，煤占总出口额的40%，而过去几年来，全球资源价格下跌，虽然朝鲜对中国的煤出口量增加，可是贸易额却减少了。斯坦格隆说，其次，随着中国采取越来越严格的环境政策，朝鲜煤的出口量会进一步减少。不过，另有专家指出，中朝贸易额下跌主要是政治因素。华府智库史丁生中心东亚问题研究员孙运说，中朝贸易额本来就不大，如果中国想维持贸易额，是不会受经济放缓影响的。
首先从2013年的那个第三次朝鲜核试验以后，中国对多边制裁，就是联合国制裁的执行力度比以前是要大很多的。这个我们从就是哪怕是中国就是交通部的文件和中国的银行业这个文件来说，就是对于这个联合国制裁的执行力度比以前大。
2013年4月，中国交通部要求严格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决议指出，各国均有义务立即冻结被列入制裁清单的朝鲜个人或实体的资金，限制被列入清单的个人旅行，并禁止向朝鲜提供列入禁运清单的物资。朝鲜今年初进行第四次核试验，让中国感到恼火。孙运指出，中国对朝鲜的政策很矛盾，北京一方面希望朝鲜政权稳定，那就需要提供经济照顾，另一方面又不想朝鲜发展核武器，那样不仅会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安全，而且给美国在东北亚的存在提供了依据。
朝鲜的核武发展的越激烈，那么美国在东北亚安全和军事存在的理由就合理性就越高，那么韩国就越不能和中国来改善它的关系。
孙运说，由于两国关系的复杂状态，我们也不能简单的从贸易额来理解两国关系。他说，有关中朝贸易的数据都是中国境外媒体从中国海关数据中得出的结论，而不是来自中朝官方。中朝经济关系的很多细节是不为人所知的，中国常常以援助的方法来弥补贸易，因此要对中朝关系持谨慎态度。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的一位新锐众议员本星期在发表有关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演讲的时候说，中国目前是美国在东亚唯一的地缘政治对手。他还同时说，美国仍然是世界不可或缺的领导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2014年入选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塞斯·莫尔顿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就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发表演讲。莫尔顿现年37岁，是马萨诸塞州第6选区选出的民主党籍的联邦众议员。他说，世界越来越复杂，变化越来越快，但是唯一不变的是世界需要美国的强有力的领导。不过现在的情况是，美国的盟友对美国的领导力有了担忧，而美国的敌人胆子却越来越大。2017年1月，美国新总统上台，美国将有机会再次向全球展示美国的领导力。他这样描述强有力的美国。
In America you will find no better friend, and in America you will find no worse enemy.
你会发现没有比美国更好的朋友，同时你也会发现没有比美国更坏的敌人。
他说，世界仍然需要美国的领导，无论在中东、欧洲还是在东亚，美国需要加强与盟友的关系。在谈到东亚时，他说，
Third, in East Asia, we have enormous interests, not only economic, but political. And China is our only true geopolitical peer.
美国在东亚有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中国是地缘政治上唯一与我们相匹敌的国家。他们将继续增长。他们正在该地区以及全球各地的新兴国家中扩张影响力。我们必须加强与我们的长期盟友日本和台湾的商贸和国防关系，展示我们对他们恪守承诺的决心，同时我们也在加强与东南亚日渐发达国家的关系。这些国家发现他们在与中国接触不对等时，正在寻求美国的领导。
2月15日到2月16日，奥巴马总统将在加州主持召开与东盟国家领导人的特别峰会，东盟10个国家的领导人将出席这一次的非正式会议。这种形式的会议在美国和东盟领导人之间还是第一次。莫尔顿在演讲当中第二次提到中国，是在谈网络战争的时候。他说，美国必须要做好应对网络战争的准备，防止来自中国的侵犯。莫尔顿说，美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打击伊斯兰国扩张的俄罗斯，以及造成不稳定局势的伊朗。他说，美国必须利用三大手段，即军事、外交以及援助，来加强美国强有力的领导。他说
As we look to 2017 and a new leader in the White House, we have an opportunity to reposition ourselves in the world.We must continue to use all the tools available to us.
在我们展望2017和白宫新领导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全球重新定位。我们必须充分使用我们的工具。外交必须聪明又强硬，国防必须是最先进。我们也必须战略使用我们的援助努力。
他强调
，America is an indispensable global leader.And the world will be a safer place if everybody knows.
美国依然是全球不可或缺的领导者。如果全世界都知道，没有比美国更好的朋友，也没有比美国更坏的敌人，这个世界就会更安全。
但是，一些分析人士担心，美国是否有财力达到这样的目标？星期二，五角大楼预告了2017年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与2016年的预算基本持平。五角大楼的官员说，新预算包括一些专门用于应对中国军事挑战的武器研发项目。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安全问题专家说，下一届总统应该努力强化国防力量，提高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能力。一些人认为，如果美国不能够维持对中国的军事优势，两国之间有可能发展战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总统选举的初选2月1日星期一揭开序幕。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研究院举行的一场讨论会上，一些知名学者和前政府高级官员一致认为，下届总统应该努力说服美国国民和他们在国会的代表，国家的军事开支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往下滑。詹姆斯·米勒2012年至2014年间曾担任国防部主管政策的次长。
下一届总统，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必须就此采取有力的行动，与国会一道努力增加并提供稳定的国防经费。
在奥巴马总统执政的七年当中，国防预算占国民生产总值 GDP 的比例从 4.5% 一路下滑到 3% 以下。布鲁金斯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欧汉伦担心，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美国可能会越来越无力应对地区与世界和平面临的各项安全挑战，包括中国在南中海变本加厉的胁迫行为。
我不愿意看到美国海军继续缩减规模，与此同时，中国海军继续扩大军力。
中国依靠经济的蓬勃发展，迅速提升自己的军力，并不断挑战美国领导建立的地区和平与稳定长期依赖的国际秩序。布鲁金斯研究院另一位资深研究员、前美国国务院官员罗伯特·卡根认为，如果中国的军力达到与美国抗衡的水平，两国开战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如果或者当两边力量大致旗鼓相当，一方发动军事挑战的诱惑就涌现出来，战争可能因此而爆发。
尽管中国在周边海域不断采取令许多邻国高度不安的行动，北京坚称会始终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并推行防御性军事政策。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军舰柯蒂斯·威尔伯号驱逐舰星期六，也就是1月30日，在事先没有通知中方的情况下，驶入了中国实际控制的帕拉塞尔群岛中的特里顿岛，中国称中舰岛12海里以内海域，引发中国的强烈抗议。 美国军方表示，这是依据国际法挑战过分的主权声索，但是有美国专家认为，无害通过的方式太弱，也无助于解释美国在南中国海的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海军中校比尔·厄本对美国之音说，柯蒂斯·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1月30号在南中国海展开了一次航行自由活动，期间这艘军舰驶入了特里顿岛12海里内的海域，进行了无害通过。厄本中校说，这一行动的目的是挑战中国、台湾和越南三方在他们声称拥有主权的区域附近限制航行权利和自由的意图。根据他们的政策要求，必须事先获得许可或是预先通知才可以从这个海域通过。特里顿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中舰岛，位于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的西南处。中国、台湾以及越南都声称对该岛屿拥有主权。1974年以来，中舰岛一直在中国的实际控制之中。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舰岛享有12海里的领海权。根据1992年中国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以及毗连区法》，外国军用船舶进入中国的领海必须经过中国政府的批准，即便是无害通过。不过，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无害通过则无需事先通告。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厄本中校说，本次行动事先并未通报任何声索方，这是符合国际法以及我们的常规程序的。他说，美国对南中国海岛屿的主权不持立场。美国海军的行动得到了美国资深参议员、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的赞扬。麦凯恩曾公开批评由于奥巴马政府在维护航行自由行动上的拖延，使得中国可以在南中国海残暴地对待美国的盟友和朋友。但是有美国专家认为，美国的这次行动实际上并无助于解释美国的政策，甚至会让中国认为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并不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亚太主任帕特里克·卡罗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And I would have thought the goal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se days vis-a-vis China is to press China back on what they are allowed to limit others doing and what we consider to be international waters, or at least
我本来想的是，针对中国，我们最近在南中国海的目标就是让中国在我们所认为的国际水域或是至少有争议的水域限制别人的行动有所回撤，而现在我们解释美国政策都很困难，我们究竟在做什么呢？
他解释说，美国两次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都是在做无害通过，而无害通过实际上是降低了争议的标准。
And then when China criticizes even innocent passage as sort of a violation of their sovereignty, we're letting them now set the bar of disagreement at a very low level rather than pushing them to the edge of saying, look, China, you know, we're not against your sovereignty claim, but we're hence though is how you interpret international passage.
我们现在不是针对你们的主权争议，我们针对的是你们对国际法有关无害通过和专属经济区的解释。我认为我们要做的是维护航行自由，但是我们现在做的不是这个，因此我对无害通过的做法有不同意见。
去年10月，美国派遣拉森号导弹驱逐舰在南中国海进行了一次航行自由行动，从中国声称拥有主权并进行人工造岛工程的主壁礁12海里的范围内驶过。麦凯恩参议员曾经要求五角大楼澄清美国军舰是否进行了无害通过，担心这样会误认主壁礁的领海权。对于这次美国在中舰岛附近的航行自由活动，中国媒体和中国学者认为，美国这一次在一座明确享有领海权、由中国实际控制的领域进行航行自由，显示了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越来越咄咄逼人的气势。但是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仪认为，这只是恢复了2012年以前的航行自由行动而已，并非举动更加的严重。他在接受美国网络国防杂志《突破防御》的采访时说，如果美国真的要提高航行自由行动的话，应该选择在美济礁附近进行航行自由活动。他说，根据美国理解的国际法，美济礁是低潮高地，不具备12海里的领海权，只能拥有500米的安全区，而且美济礁是中国在南中国海占有的唯一一块远离其他岛礁12海里领海权的礁石。 格莱伊说，如果美国真的在美济礁附近进行航行自由活动，它就可以不仅仅无害通过，也可以有其他的军事行动，比如打开火控雷达，或者是直接出动直升机。他说，中国在美济礁上修建的设施有可能有军事用途，这里应该成为美国航行自由的下一个目标。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日本副外相杉山伸介星期三在纽约表示，为了帮助有关方走上和平解决任何争端的正确道路，日本将采取更加积极的姿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在回答有关日本是否会为世界和地区和平大胆进行干预时，这位副外相说，他不想使用大胆和干预的词。他说，直到现在，日本的外交政策一直是非挑衅的，不积极的，只是对日本必须回应的事做出回应。但是他表示，安倍晋三政府正在对这一姿态做出改变。
Not that much far to intervene or interfere.
到不了干预和调停的程度，但是会量力而行，不仅向需要人道援助的地方提供援助，而且为和平做出更积极的贡献。我们要做的是，为了协助有关方走上和平解决任何争端的正确道路，日本将采取更积极的姿态。杉山伸介是在纽约亚洲协会星期三举行的日本的新安全姿态对亚洲及世界的影响的活动中发表上述看法的。日本共同社星期三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呼吁修宪，他引用的理由是，日本自卫队的存在与禁止日本拥有军力的宪法第九条是矛盾的。日本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不能保持任何军力。日本现行宪法颁布于二战后的1946年11月，是由美国帮助起草的，沿用至今。安倍说，有的内容已不符合时代。安倍表示，日本自卫队在60多年时间里在国内外参加的各种活动已经获得国民毫不动摇的支持。去年9月，日本众院通过决议重新解释宪法第九条，使日本自卫队能够参与海外的集体安全行动，为日本发挥其区域和全球安全提供者的作用拓展了新的机遇。星期三在与纽约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主席、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的对谈中，日本外相杉山伸介说，安倍首相的基本目标，第一是经济，第二是经济，第三还是经济。他说，眼下安倍的重点是使预算在国会通过，然后推动相关立法。在谈到中国时，杉山伸介说，虽然日中之间有一些难点，但归根结底，日本认为中国经济下行的现状对任何国家都不利，包括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或东盟国家。他说 如果现在的趋势持续下去，不仅中国领导人，而且整个国际社会都十分头疼。因此，杉山伸介说，在现有经济法规的基础上与中国进行接触是个重要问题。虽然我们必须对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行为表态，但也许现在的基本重点是我们如何能进一步与中国接触，使经济得以扭转并更好。在谈到朝鲜核试验和发射导弹威胁地区和国际安全时，他表示，关于朝鲜，他唯一能说的就是按现有模式，如安理会通过决议谴责和制裁，国际社会做得越多，不幸的是情况看上去越糟糕。他说，只推动和平谈判，非军事、经济或外交途径的施压，令人怀疑国际社会怎么能改变平壤。以上是美国之音方冰在纽约所做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与中国有关的新闻方面。新闻网站华盛顿自由灯塔的资深编辑比尔·格茨星期三根据匿名的美国情报官员透露的信息撰文说， 失事的中共高官令计划的弟弟，商人令完成，正在向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等情报单位汇报有关中国政府的最新机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戈茨援引熟悉内情的不具名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情报单位自去年秋天即在美国一处秘密地点对令完成进行询问。令完成据称是中国特工正在设法抓捕或格杀的目标。戈茨的报道援引有关官员的话说，自从美国情报机构察觉中国特工的搜索活动后，令完成即受到美国的严密安全保护。这篇报道说，令完成向美国投诚是因为令计划被捕。令计划从中共中央办公厅秘密取得大约2700多份内部文件，他将这些机密文件交给令完成作为保护自己的安全措施。报道援引官员的消息说，令完成保管了这些文件，并且被交代一旦令计划被捕，即将这些文件交给美国当局。戈茨的报道说，白宫、联邦调查局、中情局和国土安全部对此事都没有评论，不过其他官员说，令完成是去年夏天在有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大内总管之称的令计划被怀疑泄露国家机密后向美国投诚。情报官员说，如果未来几个月令完成被确认为靠谱，他将是30年来对美国最具有情报价值的中国叛逃者。戈茨援引一名资深官员的话说，这是情报界的一笔意外之财。中国官方去年7月宣布，令计划因严重违反党纪，利用职务收取贿赂，获取党和国家大量核心机密，与多名女性有性关系等权色交易而被双开，被开除党职和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已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令计划的哥哥原山西政协副主席令政策也在6月间落马。上个月中国政府首次承认正在就令完成的问题与美国政府沟通。以上是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作为国家元首第一次造访美国一座清真寺期间，呼吁美国的各方团结一致。他对穆斯林说，我们是一个美国大家庭。奥巴马总统星期三在访问巴尔的摩的伊斯兰教协会的时候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当中感谢美国穆斯林帮助建设美国，并且让美国变得强大。他还承认由于伊斯兰极端分子制造的与恐怖主义有关联的暴力事件的增多，美国穆斯林不得不承受着人们对他们非常扭曲的负面印象。奥巴马表示，美国穆斯林担心的不仅是恐怖主义的威胁，他们还担心因为少数人的行为而使他们整个群体遭受攻击和指责。奥巴马说，尤其是去年11月巴黎恐怖袭击和12月份加州圣内迪纳诺的恐怖袭击之后，人们太多的时候把恐怖主义和整个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奥巴马还同时抨击了一些政治人士的反穆斯林言论。另外呢，最新的一次调查显示，美国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下任美国总统应该如何谈论伊斯兰教极端主义的问题上存在尖锐的分歧。皮尤研究中心在调查当中发现，65%的共和党人和倾向共和党的人希望奥巴马总统的继任者坦率地谈论伊斯兰极端主义问题，即使这个阐述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伊斯兰教持批评的立场也应该这样做。但是 70% 的民主党人和倾向民主党的人士则认为，下任总统在谈及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时候应当更加谨慎。就总体而言，一半的美国人希望下任美国总统在谈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时候不要指责作为一个整体的伊斯兰教。 上月进行的这项调查还同时发现，将近一半的受访者相信一些穆斯林持反美的态度，其中 11% 的受访者认为大多数或者几乎所有的美国穆斯林都是反对美国的。但是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发现，将近2/3的美国人认为更大的问题是那些采用暴力手段的人利用宗教来证明自己行为的合理性。另外呢，星期三晚上，美国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桑德斯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的一次市民大会的电视论坛上就彼此的政见进行了交锋。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就几个问题向希拉里·克林顿提出了质疑，其中包括监管华尔街的问题、竞选筹款改革的问题，以及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纽约州国会参议员期间投票支持授权美国政府2003年出兵伊拉克的问题。希拉里·克林顿为自己的从政记录进行了辩护，其中包括实行争取健保法。在这场讨论会的前两天，希拉里·克林顿在爱奥华州举行的首场初选当中以极其微小的优势击败了桑德斯，但是桑德斯在定于2月9日举行的第二场初选的新罕布什尔州大幅领先于希拉里·克林顿。他提出有关消除收入不平等和工商业对政治影响的主张等等，赢得了众多年轻选民的支持。在星期一举行的爱奥华州的初选当中，桑德斯获得了30岁以下的民主党选票的 84%。 在星期三晚上举行的讨论会上，希拉里·克林顿和桑德斯是分别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两人星期四将进行面对面的辩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其他议题方面，最近几个星期，移民问题、国安问题、反恐议题似乎盖住了经济议题，成为2016年总统竞选的焦点。不过很多美国人的心中仍然惦记着美国的经济走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潘德从马里兰发来的报道。
苏贾·约瑟夫在首都华盛顿郊外的马里兰州哥伦比亚管理培训班，帮助失业者重新站立起来。他说，就在短短几年间，他看到了学员就业前景的变化。
我们班里的一些找工作的人说，我刚来的时候求职申请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可现在雇主主动来找我了，他们觉得这让他们感到了力量。
7年前，奥巴马总统在美国经济衰退之际上任，从那以后，美国的失业率减少了一半，跌至5%，新增大约1300万个就业岗位。巴尔的摩经济学者阿尼尔班巴苏说：“
是的，经济在增长，就业在增加，劳工市场数据一直不错，有一些迹象显示今年的薪资会上涨。”
不过巴苏说，在这些数字表象下是好坏参半的画面，可能意味着2017年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
我们的产能过剩，需求不足，原因之一是全球经济仍然虚弱。新年开始，我们得到了很多有关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这种不确定的感觉在马里兰州这间厨房的餐桌上也能感受到。大学生赫扎·穆林兹、弗雷德里克·托伦斯和德尼尔·哈蒙德正在努力开创一套服装系列。
我们总是在发挥创造性，我脑子里总是在想，我会发现有什么是我擅长的，又如何用它来赚钱。
我们开办这家公司是为了等我们毕业的时候不只拿到一纸文凭，还建立起了公司，不必担心偿还学生贷款。
21岁的赫扎·穆林兹目睹了母亲因受伤而被解雇后遭遇的困境，这足以驱动他争取在毕业后实现经济独立。
他工作这么辛苦，却得不到应有的权利。我相信，你应当靠自己工作，经济独立和稳定。
对这三位自小相识的朋友来说，搭建通向美好经济未来之路的是美国传统的创业精神。美国之音潘德，马里兰州罗克维尔报道。
一份新的报告显示，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自由度在2015年继续在改善，但是美国和中国的经济自由度却没有沿着全球的主流趋势向前发展。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联合发布的年度报告对世界各国的经济自由度进行了评分和排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2月1号星期一发布的2016经济自由指数报告说，全球经济自由度连续第四年有所改善，全球经济自由度的平均分数达到 60.7 分，是20多年来最高的。这份由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联合发布的报告，从法治、政府规模、政策效率和市场开放程度四个方面考察了世界186个经济体的经济自由度，并对178个经济体进行了排名。中国的经济自由度得分为52分，属于基本上不自由，得分和排名较上一年均有所下滑。
The other mega country, China, well, they lost five.
中国的全球排名下降了5位，跌至第144位。这主要是由于政府支出的增加，这导致债务的显著上升。
That cause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reported levels of debt there.
在亚太地区，香港、新加坡、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都位列经济最自由的前五个国家，其中香港多年来一直位居榜首。传统基金会的特里米勒对香港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赏。
Hong Kong has really done a tremendous job in maintaining its position.
香港做得非常出色，仍旧保持经济自由指数第一的位置。香港面临来自中国大陆越来越多的压力，但是他很好地抵挡住了这股压力。
与中国一样，美国的经济自由度也出现下降。特里米勒说，这是美国经济自由度多年来的持续下滑。他说，2008年美国的排名是全球第五，位居经济自由国家之列，但现在倒退到了第11位，只属于经济基本自由。他表示，税收问题和政府支出大幅上升，是经济自由度下降的两个主要原因。出席报告发布会的美国国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议员凯文·布莱迪说，
这份
新报告证实，美国仍然不属于世界最自由的十个国家。这可能不会令人惊讶，也许会令人失望，我觉得是令人尴尬。世界变得更自由的时候，我们反而是更不自由，他们在进步的时候，我们却在倒退。
他呼吁改革复杂的税收制度，建立小政府和扩大贸易的自由度。星期一的报告指出，在经济自由的国家和地区，社会更加繁荣，人均收入更高，民众也更加健康长寿。美国之音莫宇、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来自12个跨太平洋伙伴协定谈判国家的贸易部长们将于新西兰当地时间4号在奥克兰正式签署这项协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2月3日，首都华盛顿阴云密布，一场大雨即将来临。在 TPP 协定签署的几个小时前，白宫门前聚集了20余人，都是强烈反对 TPP 协定的活动人士。来自大众抵制组织的玛格丽特·弗劳尔斯拿起扩音器，高声发表反对 TPP 的演说。在过去的4-5年间，我们一直在抗议这项协定。我们强烈反对像 TPP 这样的国际协定，原因是这将对工人造成的国际影响，工资下降，工人权利减少，还会给公司剥削环境的权利，增加医疗费用，影响食品安全。所以我们来到这里，因为我们不会让国会通过这项协定。
另一名抗议人士比尔·沃伦来自环保组织国际地球道友，他说 TPP 协定还将在跨国境范围内对环境和气候以及民主造成负面影响，不过他似乎对协定的签署并不紧张。
如果他们签署了 TPP， 这项协议还需要国会通过，而我乐观地相信国会不会通过这项协定。
奥巴马总统对国会发出警告，称推迟批准 TPP 协定将会让美国经济付出代价。美国之音海伦，华盛顿报道。
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大多数签订 TPP 国家不会有重大的经济增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魏志的报道。
去年十月，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墨西哥等十二个国家达成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无论对签约国还是整个世界，这项有待各国议会批准的协定，堪称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自贸协定之一。而一份塔夫特大学与马来西亚经济学家周末联合做出的关于 TPP 所产生的失业、不平等等问题的研究显示， TPP 对参与国的经济影响并不乐观，大多数参与的经济体不会有重大的经济增长。
实际上有包括美国在内的两个经济体，我们预期会出现微弱的经济收缩。
这个研究结果显示，TPP 会导致普遍的就业下降，所有参与该协议的国家会总共失去约77万1000个工作岗位，仅美国就会失去44万8000个工作岗位，而参与其中的发展中经济体也会遭受工作岗位减少，而更强的竞争压力会使他们不得不限制劳动者的收入，并为满足出口需求而增加生产。就美国和日本而言， TPP 会导致两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净减少。这项研究预测，美国实行 TPP 十年后，美国的 GDP 会比没有 TPP 减少 0.54%， 而日本的 GDP 会减少 0.12%。 与此同时， TPP 还会使没有签订该协议的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受到负面影响。研究显示，在很大范围内， TPP 会对欧洲的未参与的发达经济体造成总共约 3.77% 的 GDP 下降和879000个工作岗位的减少，而中国和印度也面临445万个工作岗位的减少。而就 TPP 的受益者来说，因为协议的主要条款涉及了劳工方面加强协调、取消服务业的准入限制等，经济学家杰拉德·波恩斯坦认为，协定签署国的一些工人是潜在受益者，但取决于协定的实行。
根据实施情况，潜在的赢家可能是签署国那些愿意组建工会的一些工人，因为协议中有关于允许劳工组建工会、集体谈判的章节。我认为这比之前的一些贸易协定要好，然而关键的问题在于执行。
这项研究运用了联合国全球政策模型，这个模型允许就业和不平等的变化，并将这些变化对总需求和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也纳入运算中。但周末说，并不排除其他研究机构如美国农业部用了其他模型，会发现各国会有比较微小的经济增长。奥巴马政府说，有了 TPP， 美国可以重写贸易规则，造福美国的中产阶级。
投资项目为美国吸引了外国的投资，创造就业机会，同时也因为产生诈骗等一系列问题而遭到诟病。国会议员们正在推动对这一项目进行改革，甚至有重量级的议员主张将其彻底的废除。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有关所谓的 EB5 投资项目的报道。
美国国会于1990年创建 EB5 项目，来通过外国投资者创造的就业机会和资本投资来刺激美国经济。1992年，美国国会设立投资移民计划，也被称为区域中心项目。这个项目为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目的的，向美国移民局批准的区域中心相关的商业企业投资一定金额的外国投资者提供 EB5 签证。目前，投资100万美元或在高失业地区投资50万美元的外国人可以获得 EB5 签证，并最终获得绿卡。近年来，这个项目愈加升温。美国国务院的数据显示， EB5 签证的颁发数量从2011财政年的3000个增长到2014财政年的9000多个。星期一，在国会参议院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投资者服务中心主任尼古拉斯·科鲁奇说，
就2013和2015财政年来说， EB5 项目大约吸引了87亿美元的投资，创造了约35000个工作岗位， 所以可以说这个项目史无前例的受欢迎。
他说，此外还有约22000个申请正在等待审批，项目的大多数参与者来自中国。他说，
我相信去年国务院发放的签证中大约85%给了中国人，其次是韩国和墨西哥。
Followed by, I believe, South Korea and Mexico.
但是该项目也引起了许多问题，例如投资来路不明，资金被挪用，涉嫌洗钱，项目本身对外国政府的资金缺乏限制，也有机构利用投资者想要移民的心理进行诈骗。在一份书面声明中，美国证监会执法部副主任史蒂芬·科恩说，2013年2月至2015年12月，该委员会提出19个涉及 EB5 项目的诉讼，其中将近一半涉及诈骗指控。也有人士担忧，因为该项目对投资者缺乏背景审查，可能会助长恐怖主义，威胁美国安全。民主党资深参议员范斯坦在听证会上说，他反对现行的 EB5 项目，认为应当在这个财政年结束之前取消这个项目。他说，
And let me put it very simply, I don't believe America should sell visas.
简而言之，我不认为美国应当出售签证和公民身份，移民权不应当被拿来销售。
The right to immigrate should not be for sale.
他还补充说，
Our message to the world should not be.
我们给世界的印象不应当是我们对50万美元的关心胜过我们对美国家庭的关心。
About American families.
而纽约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舒默说，他认为 EB5 项目并非无药可救。他说，
We need jobs in America. We need good paying jobs. We need to lift poor people out of poverty.
我们需要工作，我们需要高薪就业机会，我们需要让穷人脱贫，我们需要扶持中产阶级。我们没有很多工具， EB5 是不完美的工具，但它可以变得更完善。但是在我们拼命想要帮助中产阶级并帮助人们进入中产阶级的时候，消除这个项目是没有意义的。
At a time when we're desperate to help people stay in the middle class and get to the middle class makes no sense.
去年12月，由共和党参议员弗莱克、科宁和民主党参议员舒默联署推出 EB5 诚信法案，希望加强区域中心项目，推动和改革在美国各社区创造就业的外国资本投资。而克鲁奇也表示，美国移民当局也正在 EB5 审批过程中采取强化措施，防止诈骗和国家安全威胁。共和党参议员格拉斯里对这些措施不以为然，他说，
I think that those enhancements are some window dressing.
我认为这些强化手段如同虚设，只是对修复这个有缺陷的项目的不温不火的尝试。
To fix a kind of a bland attempt to fix flawed program.
去年底，参众两院领袖建议将 EB5 项目延续至2016年9月30日。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国会山报道。
再过几天呢，就是中国的传统春节了。中国有上亿的人赶着回家过年，再从家乡返回工作地上班。星期三，中国这个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群体移动进入了最高峰。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源源不断的人潮涌向北京火车站，人们拖着行李，扛着行李赶赴火车站，力争在农历新年除夕回家与家人团聚。每年春节前后的20天，中国都会出现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群体移动，也就是中国所说的春运高峰期。今年的春运高峰期从1月24号开始到3月3号结束。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预计，在今年春运期间将有29亿1000万人次搭乘各种交通工具。
所以说现在能回家了，我感觉真的很高兴，家里人都很期待我们回家。我买不上票，他们比我还要着急，然后把家里的床呀、什么都已经准备好了，铺好了，被子已经晒好了，家里都打扫干净了，就等着我们回家呢。家里就剩我一个人没有回家了。
啊，是这样，我是那个从北京到河北，叫唐山，然后我也是这一年然后没回家了，然后反正挺开心的吧。 后过去的2015年我觉得还挺充实的，然后希望2016年能更顺利一些吧。
中国国营电台报道说，仅仅在星期三2月3号一天，全国各地就会有820万人搭乘火车赶赴家乡。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一会儿见。